新闻百宝箱。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我是张婉如。在今天节目早晨呢，我们又有一些好片子啊，好的纪录片要介绍给我们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了。记得吗，在上个月影评人弥勒雄来到我们早安台湾的现场，那在今天弥勒雄又要介绍哪一些在府中十五的好片呢？哎，我们赶快请弥勒雄出场。弥勒雄你好。
嗨，全国听友大家好，主持人早。
好，上次呢七月份弥勒雄介绍完之后，宛如立刻就到府中十五去看纪录片了。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好东西不能只有宛如自己快乐，要分享给大家一起快乐，一起去感受到这些好片子的精实的内容，而且感动的地方。所以府中十五在哪里呢？我们再次先预告一下。
对，它其实就是在府中站一出口的旁边这样子。那它地址因为刚好是就是府中的十五号嘛，所以它的这个地方的名字也被称为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长期性的这个影展啊，就是希望透过广播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设备跟这些这么精心去安排的这些影片啊，其实没有被大家看到，就是太可惜了。对对对，
对，这些选片人真的很用心，因为很多片子不是在台湾我们平常就可以看到的。
对，有一些其实尤其是纪录片它上院线的可能性啊，其实有时候会因为他们考虑到就是观众的接受度或者是商业性，所以通常能够上映的纪录片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那所以我们能够透过影展的方式来去看一些平常可能比较不会关注的议题啊，或者是看到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嗯，像宛如我自己去府中十五看到，哎，这些现场的观众还不少，哎，就是没有像商业电影这样大量的宣传，可是在府中十五能够去欣赏纪录片的台北新北市民还真的是很踊跃，而且主要是看一部片子只要20块钱台币。
对，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可能就是你真的完全看不到，可能连在他们生产国当地譬如说像大陆那边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国家可能共产国家那边，他们一些创作者其实他们的创作要被看到其实没那么容易。那我们台湾这边就是用很多的力气去把它邀请过来，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去看一看。
是，所以八月份的片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好片呢？今天的
七八月就是暑假期间嘛，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小朋友的单元的设计。那八月份的这个整个影展叫做小小冒险王，那上个月的一些影片可能比较沉重一点，对，那这个月的影片就是会比较可爱一点。对，
哦，更符合小朋友的需求咯。
像第一部我想要介绍这个布鲁跳舞哦，这个影片它是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接的一个港口，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里面的这个撰主啊，他是一个享誉全球的这个就是国际标准舞的冠军哦。然后他本身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用跳舞的方式来消弭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因为这个港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那这个地方就是会因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住在那边，后来巴勒斯坦人就把它抢走了。那后来因为以色列比较强大，就把巴勒斯坦又赶掉了。但是那个地方很妙，就是说它其实它的人口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都有。虽然现在是被以色列人所管理，可是巴勒斯坦人相当的多。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随着这个世界冠军他回到的这个故乡去推广所谓的从小朋友这边开始推广，就是利用跳舞的方式，然后让男男女女能够一起跳舞。那你就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因为回教本身他对于男女的接触本来就比较的可能比较保守，那再加上他们民族就是两个民族要去共同跳舞，这根本就是很大的挑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要手牵手一起跳舞，我觉得在大人的世界都很难做到了，
应该是更难。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在拍摄的当下，有可能这个世界冠军这个皮耶啊，他要经过一个地方，那你就看到就是当场就有人在抗议，或者是可能昨天才刚发生什么爆炸案， 所以那个影片是非常的写实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抗议的场合，然后那些遗留下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推广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被就是这些小孩子的家这个学校的这个家长非常的反对。那他还有一种学校，就是两种民族都有一起合校的那种。那有一种是可能是单独比如说以色列学校跟巴勒斯坦学校。然后他在里面总共挑了十几个学校。然后后来会最后会留下大概60位小朋友。然后每一个去配对。然后就是跳舞，所以他整个过程里面非常的很长，而且你可以看到等于是这个皮耶他去说服大人，说服小孩，然后他们怎么样从一种抗拒的态度，然后慢慢因为身体的接触，然后他还有播放就是他跟另外一位世界冠军就是他的这个 partner 那个女舞王的时候，他还特别邀他来现场，然后就是示范给小朋友看，因为小朋友就是有时候会故意用什么布啊包着手啊什么，你就看到就是一些很扭扭捏捏的状态，然后他就让他看到就是说其实跳舞是一个非常的放松的东西，
而且很有自信的展现，
是一个非常很直接的东西，它是一个你不需要去想太多的事情，你就是让身体舞动，你就会得到很单纯的快乐，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一直到最后面你看到真的会很感动，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会因为彼此之间的接触啊，甚至于他们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上一代的一些仇恨然后这么样的敌视对方，我们为什么不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然后去建立所谓的和平。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画面都非常的珍贵，就是不但他们一起跳舞，然后甚至于他们私底下一些小小的互动啊都被导演捕捉下来。那我会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去考量，就是说究竟所有的这些对立啊这些仇恨从哪里来，然后是不是要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小朋友心里没有感觉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种国族冲突跟仇恨吗？
很强烈，
小朋友很强烈
、啊、对，因为他从小就被教育啊
爱国主义，
没有，而且爸爸妈妈都会教你啊，就是你不能跟那些小孩子碰触啊什么什么，
连交朋友都不可以、
就是、对、所以你就会在里面看到就是小朋友其实他们非常的单纯、他们心里面没有那个东西，而且他何罪之有，对不 对？今天我的父亲是杀人犯，难道我就要永远背负的杀人犯的这样的罪过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没错，
对对对。
好的，我们刚介绍的是这一次在8月份府中十五的播放纪录片《不如跳舞》，那介绍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小孩怎么样借由舞蹈来消弭大人世界无法解决的冲突跟仇恨啊。好，那另外弥勒熊还有什么好片子要介绍？
那另外这个我想介绍这个农场 Live Show 这个片子实在很有意思，他就讲说旧的农场的主人然后因为经营不善然后就走掉了，那里面就剩下什么马啊狗啊鸡啊鹅啊然后羊啊牛啊，然后他们一下子突然就是没有人管了，那个怎么那个篱笆就是整个就打开了，那就看到他们之间本来生活都是各自有着自己的场域嘛，然后就互相会去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就看到他们这边之间就是因为没有主人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找食物，那就看到这些动物慢慢就恢复了野性，然后他们之间会互相争夺，然后就尽管这样，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个时间性嘛，就是可能繁殖季节到啦，他们在里面就过得非常的快乐啊，在里面就是有一些爱的动作。
好，可是我很好奇，这样子没有围栏了以后，会不会有些动物去吃掉某些动物啊？会出现这种弱肉强食的画面？
应该是说外来者，譬如说像狐狸啊，他可能会去抓，譬如说去抢那个鸡蛋吃啊。或者是小小鸡啊，对对对，当然会有一些。那这个影片我觉得它非常有趣，是说它配上很多很逗趣的旁白，就是他们这些画面当然是经过挑选过的，可是你就觉得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那个宠物当家这样，就是真的我们现在不是有一部卡通片叫宠物当家，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原始版的宠物当家，就是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可是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新的主人来了，然后就带来新的那个他们要圈养那些什么动物牛啊马啊什么的，然后鸡啊，然后就发现跟原住民就是产生冲突。
哦，连动物的世界也会这样子。
对对对，那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比如说有一只新来的那个母鸡，他想要生蛋，然后呢他就在里面流离颠沛，因为原来有的那个窝已经被 就是 原始的这些原住民他们住在那边嘛，
嗯嗯嗯，
然后那些母鸡就看他们全部是四五只就一直攻击他这样，然后他没办法，他就说啊，那我就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他就找，就原来那个鸽子舍啊，就是主人养的鸽子的那个窝，他也跑去那边，就他蛋都生下来就还是被那个鸽子很凶的把他抢走了，就是把他赶走。然后他想说啊，那不然我就到那个废弃的那个什么货车那边有很多稻草，他就在那边弄，就没想到他的蛋就是被狐狸偷走了。然后后来好不容易他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就是一个离农场比较远一点点的那个好像那个小山丘上面，然后有一些草，然后就自己弄一弄整理，然后就生了。后来就看到那个小鸡就出生，就很感动这样子。
哎，这不是编排好的剧本哦，这是真实导演去拍摄出来的画
面。对，就是你要从这些素材里面去选择他们要的，然后配上那个旁白其实非常可爱，然后你就觉得说其实也许那些旁白是非常的刻意，可是真的他们的那些动物本身的行为的模式其实非常非常可爱的，对对，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对
哦，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动物奇观什么的，都是经过
频道、啊、
对对，都经过编排嘛，那你看到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偶发事件吧，就是说因为主人不在，所以我们就只好自己生活，可是等到新的主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生活，然后跟新来的这些朋友们要怎么相处这样。对对对，
导演这个角度切入的蛮有意思的、哦、大家应该很少看到这一类型的纪录片、那暑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片子在这次府中十五的选片就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观赏的、那还有一个片叫兔妈吉、
这个兔妈吉它是一个小朋友，就是说他本来过得非常的幸福，然后其实应该是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烦恼吧，就是他跟他的哥哥，然后就是一对非常爱他的父母，可是呢就是在妈妈去买他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发生车祸，就全家就进入了一个愁云惨雾的状态，那因为爸爸就是有点一阵不起，所以变成说小朋友他必须要很多时候他必须要靠着自己就怎么样去料理自己的生活，那哥哥就变成一个很叛逆的小孩，那晚上的时候会跟着一群朋友，就是拿着这个喷漆啊，可能到处去做破坏啊，或者说因为荷兰这个片子是荷兰片，它荷兰本身是一个非常福利非常好的国家，而且算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小孩子变坏其实也没多坏啦，就是只是在路边可能踢踢车子啊，然后把那个垃圾桶倒过来啊什么，就是对他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叛逆了，对对对，可是我们来看我们就觉得哎、这还好，这样就是还蛮乖的，然后这个小朋友他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了他可以跟他的兔子讲话，而且他可以跟路边的马讲话，就是那个警察骑的那个马，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可以跟很多动物讲话，
是，
对，然后他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化，然后怎么样透过他的这个才华被发现的才华，然后去改变他的爸爸跟他的哥哥，然后一家人怎么样重拾他们这些原本应该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一些失婚的家庭，或者是说一些小朋友可能遇到跟家里人相处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看这个片子应该可以让你有一些反省跟体会这样子。
是我们刚介绍那么多都是国外的片子哦，其实在这次纪录片里头还有一部叫做《只要我长大》，就是台湾导演拍的好片，这是也要特别来介绍哦。
对，可以讲说我们前不久就是在台北电影奖里面这部片子得到了五个大奖嘛，然后也包括这个最大奖就是台北电影奖，那这个影片我觉得它有一点被忽视了，虽然说就是今年上映的这个台湾的电影啊，它
有到院线上映，
它应该算是剧情片，对，然后可是这个因为我在想这个陈洁瑶导演，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只拍过两部片，而且因为里面的这个演员都是一些可能在当地找的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对，我记得看过报道，他说他去选角哦，就找了非常多这个年纪，就是可能国小年纪的原住民小男孩，这样非常多的人来试镜之后，才挑出这剧中的三位男主角。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了这个片子拍得很顺，就是我没想到一个导演，就是台湾有这么，就是其实国片啊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啊，连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清楚都很难了，那这个导演没想到他第二部影片就拍得这么样的好，而且里面他譬如说像之前太阳的孩子， 这个郑有杰导演的《太阳孩子》，它里面就会强调就是所谓的可能我们一些汉人或是我们政府对一些土地上面的一些政策，可能影响到了原住民他们的生存。那他的拍摄的方式是比较有一点比较激烈一点，譬如说有抗议什么的。可是这个影片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有这样的议题，可他用完全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他不会特别的去声嘶力竭，而且反而你会看到说这些小朋友，譬如说人家送给他一个什么什么农产品什么的，然后他就拿去变卖，或者是说他们去抓了什么山鸡什么的，然后就拿去什么卡拉 OK 就卖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活生生的那些怎么样让自己生存下来的一个方式。然后隔代教养其实在原住民社会也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因为爸妈可能要去工作，然后去工作可能就发生了工作上面的一些灾难什么，然后后来就变成可能就真的这些小朋友就是要跟着奶奶跟着爷爷就是生活。那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些小人物他们的生命力，然后怎么样在这些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其实还是很有尊严的活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影片看完了，你就会有一些反就会想很多，就其实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更能够让观众去接受，就是讲同样讲原住民的议题的东西。那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汉人的这个老师什么，他们愿意无偿的去辅助这些小朋友他们读书啊什么的。可是可能就是有些原住民的爸爸妈妈可能爱喝酒，然后爱赌博，然后就会牺牲那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在地的，非常属于我们台湾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探讨。我觉得我看完以后其实蛮感动的。对对对，
其实里面应该有笑也有泪的一部电影。好，这部片子叫《只要我长大》，推荐给大家，是台湾导演陈杰尧所拍的片子，而且只是他第二部作品哦，就在这次台北电影节里面得到很多的大奖。好，那我们现在所访问到的是影评人弥勒雄，跟大家介绍的是《釜中十五》在八月份的一些好片，当中有纪录片，也有一些电影。那我们接下来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来，弥勒雄，
那我来讲那个美味的垃圾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美味的垃圾，这个听起来就很冲突啊。
对对对。这个导演他本身是这个比利时的导演，然后他就发下了一个豪愿，就是要用5个礼拜巡回5个国家，然后他只吃垃圾，就是只吃从垃圾里面挖掘出来的食物。那他一开始啊，他从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跟法国，然后他会按照顺序，而且他所开的那个车子是用食用油，我不晓得他的引擎是什么，但是他就是直接把一些譬如像是炸鸡店啊，然后就跟那些厨师他们要一桶油，然后倒进去，他车就可以开。虽然好像有冒黑烟这样，
制造空气污染。
我好像有看到黑烟这样，可是他的心态就是
说，整部片子就是要强调的是、這個、
没有没有，而且他还用的那个垃圾车，就是外国那种大的大型垃圾车，就是那个拖着可以拖着跑那个垃圾车，他把那个垃圾车改造，他把垃圾车改造成一个就是可以 cooking 的，就是。我里面有什么调味料，然后有砧板，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全部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是他把他的那个车子一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活动式的厨房。对，然后他就带着这个配备，就环游这5个地方。然后他有谈到，比如说，像去这个法国那边，然后当地他们其实很喜欢吃鱼嘛，然后他就去鱼市场去访问，然后去看。然后你就发现啊，只要是长得比较丑的鱼都会被丢掉。然后他就把那个鱼剪下来，然后就是煮给大家吃。然后那些鱼市场人都很惊讶说，原来这个鱼煮出来其实是也是好吃的。然后他又去突袭，比如说去荷兰的时候，他就跑去突袭可能就是家庭主妇家里面冰箱里面放的过期的食物，
他拿出来吃啊。
就是你看到就是其实还蛮好玩，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 easy 的，就是他就去敲那个对方的门，然后对方就好看起来是没有 say 好的，就是是临时访问的，然后他们就真的就愿意就让你看看他的厨房，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比如说什么过期的 cheese 啦，什么哈姆啊，然后什么就是一个一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就看他上面日期，可能上面写2002年什么的，就是可能已经过期了7-8年，他还是拿出来用。那因为他找的这个主厨是这个非常厉害的这种米其林级的厨师，所以 当这些可能七八个家庭收集出来的这些过期的东西，或者是已经他们不吃的东西，可能有人只吃一次蔬菜或者什么，就是他可能觉得不好吃，可是透过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主厨煮好之后，然后摆盘之后，每一个都看起来就像那个米其林餐厅煮出来的美食，然后每个妈妈都看到都就是
很惊讶，
对，都不行了，
这样子，
然后吃了以后更感觉到，哦，原来我都浪费了这些食物，这样子。
哇，
很有趣，
这也还蛮有创意的一个骗子、啊。
他带他自己的国家，就是去第一次去找那个食物的时候，那个就是垃圾场的负责的那些工人，他们其实也很惊讶。他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工作十几年，他不相信可以在垃圾里面找到食物。结果没想到那个就是这个撰主、也是拍摄人，他进去里面就是拿出一整包的什么高丽菜啊，然后什么苹果。就是一整、真的一整包，它只是稍微可能有点可丢、就是稍微有点受伤、表皮，然后它长得不好看，对对对对，然后你就看到真的就是一篮一篓一篓一篓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组织，就是好像是到德国吧，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party， 就是有人专门去收集这些所谓的长得不好看的食物，然后就是要广邀那个朋友、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帮忙。他的厨师就是你来的人每个都要帮忙，所以你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切萝卜啊干嘛干嘛，然后就最后把这些食物煮成食物，然后大家一起把它好像在开一个 party 一样把它吃光，这样子。
哇，好棒哦。其实我自己在台湾有时候逛超市啊，像特别有机商店，比较有理念的有机商店，他也会特别有个专柜，就是说这些食物可能萝卜长得有点歪或有点小，就是建议你还是可以买这一些看起来不好看的食物，因为他们的营养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外观比较没有办法被市面上的大众所选购，那常常就被丢掉，实在是很可惜啊。
它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讲的这些食物呢、他们拿去干嘛的、拿去养虫，就是那个面包虫
啊、为什么呢？
没有，就是因为人不吃嘛，所以他们这个公司他就非常有心，他就是让去养这些面包虫。那这些面包虫本身也是富含各式各样的蛋白质啊，什么就是氨基酸，什么都有，就什么营养都有。然后他们就做实验，因为小朋友看到这些，他就是小学做实验，就把那个餐车就是拉拉拉拉拉小学，然后就让他们参观说这些面包虫其实是可以吃的。那小朋友看到都会害怕，
吃虫吗？
对对对，他就是说譬如说他现在做肉丸，
是，
然后他就把这些虫就是打成浆，然后跟那个原始的那个肉放在一起，做成一样的肉丸，然后去炸。然后不跟小朋友讲说哪边是有加虫的，那小朋友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几乎90%都会挑那个有面包虫的那个肉丸，是比原来的肉丸更好吃
哦，
因为它有一种 Q 度，有一种嚼劲，
对对。
没有，我一开始跟主持人一样，就是看到我会觉得害怕，可是你看到后面你就发现，其实那个虫都很干净的，而且他们因为。就是他们研究，就是这些文明国家，他们研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尽心尽力，不是说他会留下一些可能不好的东西什么的，他就是尽量能够完整的利用，所以你看到他们就是有非常非常的很干净的设备，然后很现代化的设备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类似像 Costco 这样子的一个
卖场，
它里面也有，它里面就是标榜说他们的地方是零垃圾
哦，
就是
大卖场可以做到零垃圾吗？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报道都是
零，就是不会把那个可以吃的食物丢掉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当地的市长也非常的支持，然后就是这个主持人他就是抱着一种好像侦探的那种，他就说好，既然说没有，对不对？
对，我们就去探究一下，到底是不
是
真的，
就
是
所有的这个连锁的这个超商，他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说。真的被他抓到，就是有超商还是把长得不好看、卖相不好或是过期的食，这种食物就把它丢掉，然后他就立刻打电话给市长。那你就看到他，所以我们刚才整个这样看下来，你会发现他从不同的层面，从食物的起源，然后从垃圾场去捡，然后甚至于他后来还探究到说海里面的那个鱼，究竟从哪里来的，然后他怎么样去煮那个鱼，然后给那个渔夫吃，因为渔夫他们都不吃。他们可能就不吃这样，他们一定要是处理过的，所以他现场就煮给他吃，然后那个鱼汤好不好喝什么，就你看他是全面性的整个去讨论，所以我觉得剧本啊，就是大家会误会说这个纪录片好像不用剧本， 可是你看这个，你就发现他示范了一个我怎么样在一个我完全设计好的内容里面，又能够非常丰富的去完全充分的讨论到我所要讨论这个议题，所谓的垃圾里面，然后我们人类怎么样去制造垃圾，然后在这些被废弃的东西里面，我怎么样去找到美食。
之前看过一些报道，的确有说到全球有一些统计哦，像只是比较不好看或者是集齐的食品，超市就会把它下架，就会把它丢掉，每年丢的食物非常的多。
它里面其实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说，我们人类大概浪费了三分之一制造出来的，就是如果分三分的话，我们浪费了三分之一。而且你猜，主持人，你猜我们全世界人一年要浪费多少亿的食物？
10亿吨吗？
再加三呀，13亿吨
啊，13亿吨。
对，所以你看，如果照他这个，就是这个导演的方法去把这些东西循环运用的话，你就发现我们根本就不用浪费这垃圾。
嗯，是很有新的一部片子哦。我们在今天请到的是弥勒熊来介绍府中十五八月份的一些好片。可能听众朋友您今天只听节目啊，就觉得说哎还不过瘾，那可以到府中十五去看一下。我自己去过，非常的方便，捷运板南线到府中站出口出来一下就到了。听众朋友在今天介绍了一些好片陪伴着你呢度过八月份炎热的夏日，天气这么热去外面玩有点辛苦，不如进电影院看看好片也是不错的。我们非常谢谢弥勒熊今天再度来到早安台湾，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